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面讲真相中所经历的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心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4日。我是99年前走进大法修炼的老弟子，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修炼前的我一身病，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真不知道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师父的救度，我也可能去另外一个世界了，或瘫痪在床。修炼后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真是无病一身轻，体验到没有病的滋味，整个世界观都发生了变化，心胸开阔了，遇事为别人着想了，身心健康，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每天学法练功啊，弘法呀，真是高兴啊。可是没多久，1999年720，邪党江氏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我，和同修进京上访被非法劳教，后来又因发神韵光碟讲真相被非法判刑3年等等，在黑窝里受尽折磨，真是九死一生。下面我把讲真相过程中的经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在派出所给警察讲真相。几年前的一天，我去一同修家取大法资料时，从同修家出来就被街道干部盯上了。我和他讲真相，他根本就不听，给派出所打电话。派出所的警察来了，把我带到派出所，我就开始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利用警察对我的迫害，求师父救我，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求师父给弟子智慧，不能让他们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罪。我就开始和他们讲真相，他们不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更不知道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开始时的态度很凶，不让我说话。我说，你不能不让人讲话，你是人民警察，得讲道理。你讲话的时候我不说，我讲的时候你也不要打扰。他审问我，我告诉他，我都不能回答你，我要配合你，就等于害了你。等清算江泽民的时候，你就会跟着遭殃的。而且警察法中办案有终身负责制，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我是为你好，你不要参与。而且我敢说法轮功是最正的，你敢说你是最正的吗？他没有回答我，两手摸着脑袋，好像头很痛。他给另一个警察打电话说，你来吧，我不行了。另一个警察把我带到专门审讯的房间里，开始审讯我，态度很凶，让我坐在铁椅子上。我说，这是犯人做的，我不做，我是好人。他说，找几个人把我抬上去。我告诉他，我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看社会上这么多犯罪的，哪有一个是练法轮功的？你不要这样对待我，我们没有杀人放火，危害社会，你这样对待我们是不公平的。希望你善待我们，也希望你有一个好的未来。我就开始和他讲真相。 2004年国务院和公安部发布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你现在用手机就能查到，完全是江泽民个人行为，他凌驾于法律之上，他给法轮功定性根本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是江泽民去法国访问时，记者采访他时，他说什么什么是邪教，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就算定性了，就开始抓人，抓上百万人，劳教判刑，用各种酷刑迫害死4000多大法弟子，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天理不容。参与者如薄熙来、周永康、王立军、李东生等人都遭了恶报。你还年轻，没有经过运动，文革就是前车之鉴。文革一结束，就开始清理三种人。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畏罪自杀，有近800人拉到云南秘密枪毙，告诉家里人以身殉职，又给他讲了我在劳教期间和在监狱所亲身经历的迫害，真是九死一生，能活着回来很不容易了，希望你不要参与，也希望你有个好的未来。他的态度完全变了，完全没有了恶的表现，后来还是给我送到了拘留所。第二部分，在看守所给检察院法官讲真相。三天后又把我转送看守所，在黑窝里开始反思自己修炼出现了漏洞，被邪恶钻空子迫害，自己有那么多的人心没有修去，如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自以为是的心、强加于人的心、私心、怕心等等，我一定要用大法归正自己，修去这些败物，同化大法。我想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还要去讲真相，救度众生，不能被邪恶把我关在这里，求师父救我。在看守所两天后，派出所来两个警察，说给我送拘留证，提审我。我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解体背后操控他们迫害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让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朝着有利于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方向发展。我说希望你们把我的意见带上去。我说他写，我说法轮功是最正的，宪法规定信仰自由，国务院和公安部发布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给我们强加的罪名是违法的，请问我们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是怎么破坏的？这完全是江泽民个人行为，他凌驾于法律之上，是他在犯罪。又过两三天后，检察院来了两个年轻的女法官提审我。我开始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求师父给弟子智慧，让他们能明白真相，不要参与迫害，毁了自己。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背后操控他们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让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朝着有利于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方向发展，让他们有个好的未来。他们开始问我，你带的资料是哪来的？我说，你不要问，我所做的一切没有超出信仰自由的范围。你们可以把我的意见带上去吗？他们说可以。我说他们写。后来他们让我自己写，有半张纸的地方。他们告诉我，你小点字写，就这点地方。我开始写。一，法轮功是最正的，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二，国务院和公安部发布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三，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四，给我们定的罪名是强加的，是违法的，完全是江泽民个人行为，他凌驾于法律之上，是他在犯罪。五，我们不是什么教，我们都是在做好人， 不知道我们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是怎么破坏的。六，应该立即释放我。我们国家是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检察院是立法机关，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伸张正义。在看守所一共待了九天，以取保候审的形式放我回家。是师父为我化解了这场磨难，谢谢师父保护弟子，让师父为弟子操心了，同时也真为这两个生命明白真相而高兴，希望他们有个美好的未来。第三部分，小伙子说，他们太坏了。我和同修去讲真相，遇到一个不到30岁的小伙子，告诉他中共腐败透顶，天要灭他。小伙子说，我下岗10多年也没人管，当保安才挣1000多块钱维持生活，没有办法。他告诉我们，他还看见一件事，他说有一个妇女对警察说，政府怎么怎么不好，警察不让说，告诉他，你不要说了，再说给你抓起来。那妇女说，我去上访，被关了7天才放出来。旁边有个带小孩的妇女也在那儿说，他们怎么怎么不好，警察不让他说，他不听，继续说。3个警察一起上去，把那个妇女按在草坪上，然后给抓走了。小孩在那里哭，他们根本就不管，他们太坏了。我们告诉他，人在做，天在看，人不治天治，老天灭他的时候，我们别跟他遭殃。问他入过团或者是少先队吗？他说团没入过，队倒是入过。我告诉他，退出保平安，和老天退，起个化名就可以了，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得福报的。他很高兴地退出了少先队。第四部分，法院厅长来听真相。我老伴儿有一个老朋友，是某市中级法院的厅长，已80多岁了。前几天领着老伴坐火车来到我家，因我们离开老家20多年了，这么多年没见面了，只是电话联系。他们没到之前，我和老伴儿说，他们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因老伴儿不修炼，但对大法挺支持。老伴儿不太愿意让我讲，怕他们要不接受，大老远来的，弄得挺尴尬的。我说，咱们试着讲，话题往那方面引，一定要救他们，不然的话，大灾难来了就完了。他是你朋友，我们有责任得救他，让他们明白真相，就能躲过灾难。我求师父给我智慧，让他们能听真相，能够得救，并让同修帮助发正念，清除阻碍他们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买了很多水果，上饭店吃的饭，热情地招待他们，然后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从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我学法轮功后身心的巨大变化，从江泽民邪恶集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到薄熙来在大连用法轮功学员身体加工的人体塑化标本销往世界各地，邪恶至极，天理不容。薄熙来、王立军、周永康等人都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参与者，所以他们都遭恶报了。共产党腐败透顶，老天一定要灭他，他的所有组织成员、党团队员，如不退出，就要跟着遭殃的。我们老百姓求平安，求健康， 远离灾难，退出有老天护佑，任何灾难都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厅长是党员，他老伴是团员。我说，用吉星、高照这两个化名给你们退了保平安好吗？他们都同意退出，并且挺高兴。厅长问我老伴，用假名退好使吗？我老伴告诉他，用真名不是怕你害怕吗？好使。因为我和他们不是很熟，他和我老伴说，你老伴人真的很好。他告诉我们，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都80多岁了。我安慰他，我说，现在人寿命都很长，还有活100多岁的呢。我真为他们高兴。谢谢伟大的师父，为了众生能够得救，用心良苦，为众生操尽了心。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在安排，师父都给我们铺垫好了，我们只是动动嘴，动动腿而已。没有师父的保护，我们又能做得了什么呢？大法弟子是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第五部分，就上门的片警。前几天辖区片警来电话，我老伴接的，说要来我家，问我在不在家。老伴告诉他，这两天陪他去医院检查病，没有时间，说后天来吧。我想，他们要来就是来听真相的，警察也是冒着天胆为大法而来的。他们扮演警察的角色，是他们不敢听真相，他们是最可怜的，被中共邪党利用迫害大法弟子，最后毁灭。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我们有责任去救他们。早晨我给师父上香，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给弟子智慧，讲真相，救他们。大约上午9点多钟来了两个片警，一个40多岁的，一个不到30岁的。我洗了一些水果，准备了一下。下面简称 A 警、B 警。他们一进门， A 警看看我说，看你满面红光的。我说，是练功练的。你们请坐吧，来了就是客人。坐下后， B 警说明来意，并说，刑满释放的5年之内都得建立一个档案，需要按手印，也不需要你签字，也不用你说什么。我对他们说，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公安部2000年4月颁布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文件说法轮功是什么什么。1999年江泽民接受法国记者的访谈，污蔑法轮功。随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法轮功是什么？这是个人讲话与媒体评论，不是法律。江泽民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俩说，咱们不说这个。我说，必须得说，要不说不清楚。你们来了正好，不然我也遇不到你们。我们能接触就是很大的缘分，我得跟你们说清楚，给我关进监狱就是非法的，你们今天来也是非法的。我是自由人，我们都是好人，你们说的那些是犯罪的人履行的手续，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司法解释300条，它不是法律文件，没有什么法律效力，法庭的法官、审判长都无法解释。我问他，法轮功要求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破坏哪个法律实施了？怎么破坏的？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处受到欢迎。法官不让我说话，更不讲法律。法官说，再说给你加刑。我继续说。法官小锤一敲，休庭，这就算审判完了，都可笑到这种程度。我继续跟两个警察说，文化大革命你们听说过吧？ A 警说，我听说过。我告诉他们，文革结束后就开始清理三种人，参加打砸抢的有近800名警察拉到云南秘密枪毙，给家属一张纸条说因公殉职。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畏罪自杀，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是一样。这件事情结束后会清算的，我配合你们就等于害了你们，就是你们参与迫害的证据。你们上面下的命令都是口头传达的，没有文件，追究责任时没有任何人替你承担，谁做了什么都得自己承担。你们警察有终身责任制，不要给自己找麻烦。而且迫害修佛的人是最大的罪，是要遭报的。薄熙来、周永康、王立军他们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才遭报的，贪腐的人比他们贪得多的有的是，他们就是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遭报的。1999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下令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3个月消灭法轮功，要求100%转化率，和警察奖金挂钩，转化一个得到很多钱，据说转化一个人5000元，所以那些警察为了得到钱没有人性，打死打伤打残很多大法弟子。那时我进京上访被劳教，也是九死一生，差点死里头。在监狱时和那狱警讲真相时，那狱警都落泪了。我对 A 警说，你是党员吧？我看见他带着协党党徽。我问 B 警，你不是党员吗？他说我是预备的。这时我家老伴开始打岔不让我说，我对 B 警说，你们也不容易，上面有命令你们就得干，但是一样的事情有百样的做法，希望你们对大法弟子枪口抬高1厘米，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他说，我知道。他们说，就这样吧，我们回去想想别的办法。 A 警和老伴说话时，我和 B 警说，把那个团退了吧，用化名虔诚退了吧，那个就别入了。他答应了。然后我又对 A 警手指着那个协党党徽说，别要他了，退了吧，用化名光明退了吧。他也同意了。这两个生命得救了，我真替这两个生命高兴。谢谢师父，师父加持我正念，给我智慧，能给他们讲清真相，使他们得到救度。谢谢师父。师父想让更多的生命得救，让大法弟子走向成熟，用身体巨大的承受拖延着时间。我一定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多救人。我们一定要修好自己，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让更多的生命得救，不给自己留下遗憾，不让师父失望，不让众生失望。个人体会，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继去公安局送真相信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5日。去年的一天，公安局国保大队长、中队长 和另一名公安人员来我家骚扰。进门后，有坐在沙发上的，有坐在凳子上的。国宝大队长说，我今天是来看一看你们，问你们还练不练法轮功了。我就问了他们一句，练怎么地，不练怎么地。他说，你们要练就在家练，别给人家送东西发资料。如果有人发现了你们，举报了你们，抓住了你们，我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该往哪儿送就往哪儿送，我们也没办法。然后他们就走了。他们走了后，我就有了一个愿望，自己去公安局给国宝大队长讲真相，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修。同修很支持，说以送真相信的方式讲真相比较好，这个真相信由我来帮你完成，一星期后你来拿真相信，看一看还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一星期后我去他家一看，真相信写的内容很好，稍有改动。我拿回家让妻子同修看了，学法小组也看了，大家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想法，这事儿就这样搁置下来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了帮我写真相信的同修家，他全家都是同修。同修问我，你还去不去公安局了？我说还是想去，因为我从心里觉得我是为国宝大队长好，国宝大队长如果明白了真相，他就会有一个好的未来。同时我弟同修做三件事救人环境也会相应的宽松一些。这一想法得到了他们一家人和其他同修的大力支持。他爸说，你什么时候去，我通知大家给你发张点加持。这样我们把时间就定在了星期一。星期一上午八点多一点，我就到了公安局。国宝大队长接待了我，我把真相信面对面直接交给了他，还有真相大本、透视中国、真相光盘等，他全部都接了过去，说这些既然是给我的，那我全留下了。他直接打开真相信就看，看完后说，这封信不像是你写的，你没有这个水平。看得出国宝大队长从内心很佩服我们大法弟子，因为信的内容写的都是事实，又是完全为他好，他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意。我对他说，对待大法弟子枪口要抬高一厘米，对待上司要做到大智若愚，尽量不要显示你的才华，当然要尽职尽责，但留有余地。整个过程非常平和，因为我当时只是一心想着为他好，一点怕心也没有。回到同修家，一同修说，你在公安局整个空间场很好，还有仙女给跳舞。同修们的强大正念加持使我的空间场很纯很正。师父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选自大法书籍《转法轮》。我去哪里时时都有师父看护着保护着我，什么怕心也没有，讲真相效果就好，还有同修们强大的正念神通的加持，使我顺利地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过了半个月左右，我又去了公安局，目的是想要我的透视中国真相光盘，他说下次再给我，同时还拿纸杯给我沏了茶，中间还给续了水，当然我也给他续了水，我们聊的气氛很好，进一步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对我说，我早就上了恶人榜了，你看我也是一个好人吧。看得出他其实也想做一个好人，只是工作环境所限，现实利益所趋，自己又不了解真相。当看了真相后，他的善念本性出来了，我当时真为他明白的一面高兴。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妻子同修打车又去了公安局，目的是去给国宝大队长送一些大法弟子由于在世间救人被迫害毒打，被注射毒针，以及明真相世人和警察得福报的案例等真相资料。 这次是在公安局楼大院见的面。我说咱们到小车后面，他说不用，那样反倒有鬼了，就在这儿吧。妻子把资料给了他，当时国宝中队长也在场，也给了他一份。他说
有人举报你了，
说你骑着电动车发资料，我没去找你。他的善念出来了，知道保护大法弟子了，一定会有好报的。妻子的正念很足，看不到一点怕，这都是师尊的法身保护和加持，我从心里感恩师父。通过这次面对面去公安局讲真相，国宝大队长明白了，今年已退休，国宝中队长也明白了真相，懂得智慧的保护大法弟子了，后来调走了。他们内部人看到他们这样的表现，也没那么饿了。我们这里的救人环境相对也好些，对我和妻子来说，去掉了很多怕心，正念更强了，从此再没人来家里骚扰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终于明白了吃苦宵夜是好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4年10月16日。师父在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新经文中指出，创世主造三界是为了叫众生苦中消罪业，提升自己的道德才是根本目的，无罪业才能被救回天国，造了业就得还业，这是天体宇宙的法理所决定的。我在自己所在层次中悟道，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来到三界最低层最苦的世间，在这种迷的社会环境中修炼，通过消罪业，在吃苦中还债，提高境界，达到大法要求的标准，才能随师回天。谈到吃苦，自己由于从小体弱患病，一直生活在被他人照顾的温暖之中，几十年来养成了娇气的习惯。回顾在大法修炼中走过的历程，自己也没有把宵夜吃苦当成好事。修炼大法27载，虽然与药物绝缘，没有吃过一粒药，但在煎熬的宵夜痛苦中，我对吃苦一直是排斥的，所以我的每次病夜关过得都非常难，如同起死回生一样的难过。过去我消病夜总是在农闲时消，不耽误干农活，自从去年偏偏在秋收忙季时消夜，整个秋天不能下地干活，甚至给家人做饭都做不了，我痛苦万分，身体难受，心更难过，悔恨自己不争气，没有修好，才没有健康，饱受病业之苦，远远不如人家健健康康的常人，给大法抹了黑，自卑、悲观、沮丧，寒风般不断地向我袭来，迷茫中简直活不起了。在一位同修的提议下，我开始背转法轮，通过背法，半个月身体恢复了正常。今年农忙时，我一边在地里干活，一边听师父广州讲法录音，听了师父讲修炼吃苦这些法，我的心弦被震颤了。回来我也一直坚持听师父讲法录音和读转法轮，也听易师恩专题广播，特别是听完易师恩，有一股神奇的力量驾驭我学法，即使十几分钟的时间也不浪费，我把闲暇的时间都用来学法。那神奇的力量是什么？是师父当年在中国大陆几十个传法班中留下的无量慈悲。137期的易师恩专题，我听后感觉非常好。 虽然我没有参加过师父的亲授班，但参加班的众同修把当年师父传大法的福音传给了我，我如同身临其境，也参加了师父的亲授班那样快乐。师父的形象、境界、伟大的风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使我从理性上认识了法轮大法的博大。大法的精神内涵激励我改变观念，让我从人中走出来。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大法修炼，身体怎么不舒服，我都把它当作是好事。一个是在磨砺我的修炼意志，一个是在考验我，更重要的也是验证我信师信法的程度。我家里20亩田，老伴看我身体状况不佳，一个人下田干活，他任劳任怨。老伴也是年近七旬的人了，勤劳肯干，下田回来是一身汗水，一身疲惫。我见他累成这样，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悄悄地落泪了。我是大法修炼人，不能把身体不适的难受状态当作是病，我应该和老伴一起同甘共苦，下田干活，能干多少干多少。慈悲催我有了正念，我几次去田里干活，收工回家后也能做饭，就是夜晚气喘咳嗽不能安眠，难加大了。按常人的理说是干活累着了，我按法理悟，其实不是，而是师父看我按法做了，让我尽快的偿还历史长河中所欠下的业债，也是师父在帮我消业洗罪。虽然几夜没能入寝，被咳喘痛苦的折磨，但是我的心里是轻松的、快乐的，因为这是在吃苦消罪。我多次和债主善解，师父善解的法我给债主背了不知多少遍，每次一连背完几遍后，我就连续打嗝，难受就减少了许多，便能在承受得了的情况下练功学法发正念了。我在一次极度的痛苦中，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瞬间打入我的脑海，紧紧扣动了我的心弦。师父说，欠债要还。我想常人还讲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何况我们修炼人呢？我们是超常的人，我们更应该还人家呀。弥勒日巴佛在修行中吃了那么多苦，他的师父为什么让他往山上背石头，用背上来的石头盖房子，盖了拆，拆了盖，反复的拆，反复的盖。他的背因为背石头磨得流脓流血，他的师父还是让他继续背石头。他的师父为什么对他如此的严厉？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害他，实质就是在度他成神，让他在苦中还清罪业，走的是一条回归之路。吃苦就是还债，只有吃苦才能消罪。他师父的目的就是让他得到圆满。最后弥勒日巴果然修成了佛。我们在大法中修炼，生生世世留下来的业力得消掉，消业中在师父为我们消去许多业力的基础上，给我们修炼提高留下的这部分业让我们自己消，我们一点不承受是不符合宇宙的理的，所以我们在承受痛苦的时候排斥它是错误的。我就是犯了这个错误，27年的修炼中，每个病业关都是在排斥痛苦中请师父帮助走过来的。慈悲的师父始终没有放弃我，一直网开一面帮助我度过了许多难关。我给师父无形中增加了多少麻烦难以知晓，师父度我这样的弟子真是不容易啊。我愧对师父，我欠师父的太多了。我也深深认识到了，要想随时圆满，必须还清罪业。在消业的过程中，无论多么难过，多么痛苦， 那都是自己该吃的苦，必须得吃，该消去的罪，必须得消。所以说，宵夜吃苦是好事。师父为我指点了迷津，我终于明确了大法修炼的目标。我仿佛从一个冗长的梦里醒来，我能够坦然面对痛苦了，知道了宵夜吃苦是好事。弟子发自肺腑地感谢师父对我的慈悲苦度。写出此文，一点粗浅的认识，对处于病业中的同修也许能有所帮助，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帮助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懈怠，恒心修到底》，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日。在1999年的720前得法时，四五十岁的学员现在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回忆起这近30年的修炼历程，每个人都可以写一本书。中国有句老话叫日久见人心，邪党迫害开始后，马上淘汰出一大部分害怕邪恶而不敢修的学员，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多数经过了生生死死的考验，省城上访，进京上访，被邪恶反复非法骚扰、绑架、洗脑、关押、迫害，完全信师信法，一路坚定金刚不动，实在是非常了不起。多数是在法中，在师父慈父般的慈悲的不断的鼓励棒喝中，反复磨练摔打，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前几天听到同修议论，现在不少人不修了，外地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是想想我弟，我身边的情况也不乐观。虽然攀山能坚持攀登到山顶的不会是所有人，但仍使我有点伤感。这些年来，为了让大家能够在大道无形中形成整体，我在师父的加持下辛苦地给予我接触到的同修创造各种条件，让其可以上网看明慧，使他们能够在与世界各地大法弟子的切磋交流鼓励中修炼自己。大家也确实一直精进实修着，在做好三件事救人中，每年都踊跃写交流稿件，我也每每这个时节特别忙碌地替大家修改稿件，还得在电脑上练习输入成电子文件，接着上网发送到明慧网，那个时候忙得快乐而充实。随着邪恶的干扰破坏，我弟整体学法环境没有了，资料点少之又少了，还有同修陆续在反复迫害中离世的。去年以来，邪恶风网厉害，本来怕心重的同修渐渐的就不突破邪恶封锁，不上明慧网了，别说写心得交流了。看到这些，我猛然发现自己也渐渐出现懈怠状态，学法练功三件事当完成任务一样。师父在今年六月份接连发表两篇经文，表面看似乎与大陆大法弟子无关，仔细想想，师父只是在给国外大法弟子写的吗？师父在法难中讲，其实法难不会因为地区不同而结束，只是表现不同，法难中也在选择最后留下的生命与淘汰的生命，也包括大法弟子中行与不行的。很明确，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也在其中被选择行与不行的，是金子的才可留下。师父真的是非常着急我们弟子现在混沌的状态了，作为老大法弟子的我也必须惊醒了。我查找自己，为什么我周围同修会出现各种不好的状态，与我修炼状态有何关系，即我如今该怎样修。第一部分，显示心。
师父在转法轮中特意给显示心理立了一节讲法，可见修习这个心的重要及这个心反映出来的普遍性。记得在720之前就有老学员提醒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动作好看一点也有显示的。当时试练第三套功法中有学员两只手不协调，一只手上去了，另一只手才开始往下落，我就不断地做示范，让他同时上下的冲冠，没能学师父把着学员的手做，并且告诉说一开始练不好会把契机带歪了。在集体学法时，一学到这里就有人眼睛朝我看提示我，那时没能向内找，还觉得我是为他好啊，如何如何。在这些年为同修的服务中，在同修们经常的羡慕表扬夸奖甚至恭维中，我的显示心不断的膨胀，开始是飘飘然，走到谁家都是觉得我来帮助你了，同修们说我聪明能干，修得好，看看这么大岁数眼睛还是很好的，我听了很受用啊，觉得自己这些年白天黑夜的学习技术，从一个电脑忙到能帮你们安全上明慧，很有成就感，得到赞赏也应该，甚至还嘚瑟起来炫耀当初学习如何好，现在才有这种自学能力而服务于大家。可我已经在悄然地开始把在修大法中师父给开智开慧才学到点为同修服务的本事贪天之功自大起来，归为己有了，怎能不往下掉白修了呢？我现在有这点能力，虽是我辛苦勤奋学习付出，也是技术同修与本地同修的共同付出的成果呀，我倒自傲起来了，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最近同修一篇自大加一点就是臭的切磋文章讲，我为什么那么忙，像上了弦一样的停不下来，是单纯的干事心导致的吗？为什么有时候会有欢喜心，会有显示心，显示的什么？显示自己能干啊，越能干就越喜欢去干，在干的过程中自己的干事心虚荣心也得到了满足，最后生出那个自大自我的心，在自大自我心的驱使下越加忙于事中不能自拔，学法的时间也减少了，发正念的时候脑子里都是事，根本静不下来，也就想不起来随时随地向内找修正自己。同修说的也都是我不好的状态，好，你聪明你能干，那么什么你都干吧。于是乎有些本来还给同修服务的依赖我了，还到处诉苦说没人教自己，还有一些事也得由我出面去全权协调处理了，而我也是没有任何怨言，到处奔忙着，搞得心力交瘁疲惫不堪，学法练功被耽误，更没有时间找自己修自己。于是乎有同修有上明慧网的条件了，但是受到邪恶风网干扰中不能修出来，无法突破封锁，而且网络也从来不连接电脑更新系统，并且把法器高搁起来了，你看他上网的电脑就在身边，但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找理由继续要求我给他们提供资料消息等等，如果告诉他们师父发表新经文了，他就马上把手一伸拿来吧，就是我应该也必须供应他们现成打印好的经文了，他怎么就不能为其他同修想想？我现在有上明慧网的条件，我为什么不能及时看到师父经文呢？我这种条件还等待同修打印好再给我送到家，也太麻烦同修了吧。可是我为了不耽误同修继续修炼提高，仍旧不断地提供着他们需要的师父经文等等，用了不少时间把音频 U 盘不断地供给，经过对照大法查找自己后觉得，其实我一味的迁就包办替代的做，是阻挡了同修应该独立的走自己修炼道路的机会了。哪个人都有愿意轻松点偷懒一点安逸一点的人心人情，但作为修炼人只愿靠别人的付出而得到现成的经文及资料，有条件也不自己突破封锁上网去看，这背后有强大的人心执着呀。师父让我们都得修成为他的生命，如果人人都依赖别人为自己服务，哪个为他服务呢？这种执着是每个同修必须修去的。 这也是为什么明慧网很早就强调遍地开花。我不可因为自己强烈的显示心而阻挡着同修走好自己的修炼路。认识到这显示心带来的严重后果后，我在给同修服务中，对不珍惜电脑系统的，实际就是受干扰，不珍惜同修的劳动成果，而反复给同修增加负担，干扰同修，不愿意接着辛苦付出，为同修服务的，躺平了，搁置机器的，我就在为他们一边服务中，一边与他们针对性的一一反复进行法理上的交流切磋，并且给创造有利于往前行的方便。欣喜的是，有的同修在明白法理后，行为开始有了改善，从而发自内心的开心和感谢师父。我必须挺师尊的，在各种场合中知道自己还是个执着心很多的低层次修炼者，得时刻排斥和修去显示心。第二部分，放不下的同修情。我自来动作不快，甚至有点磨蹭，给同修服务中由于技术不熟练，而且是边干边学习的半瓶子，所以比较费功夫，往往是大清早出门，甚至常常搞得晚上九十点才能回到家。一开始为了不给同修增加麻烦，我就自带午饭，有时连同修及其家人的也带上。初始是带包子、速冻饺子之类，随着经济条件好转，这讲究也多了，变着花样带各种卤菜及半成品的菜、水果等等。本来是为了节省时间，一起多做大法中的事情，事情却渐渐的有点变味了。同修家有不修炼的人，就以为我带的是礼物，不愿意直接当餐食用，而留下他们自己吃，花时间另外再做饭，这样非但都没能节省出一点时间，反而由于我的到来而增加了同修家人的负担。而那些都拿出来一起食用的，就会不自觉地评论一番，哪个菜好吃，哪个不行。有的时候我因为忙，头一天没能准备，第二天一早店铺没开门就无法带了，这样便引起同修的话题，讲什么什么东西好吃，怎么没，看看这不把同修的馋虫养出来了吗。我觉察到是我的做法不当，修炼中要走歪了。师父在各地讲法13 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呢，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那这吃饭的事也不是小事一桩，这是我同修情没有放下，总是觉得有同修居住地方生活不便，有同修被反复迫害，在监狱受了很多苦，大家都忙于正式大法，没有时间做饭，难得碰到在一起改善一下也是可以的。回想起来，更加严重的是一次到单人生活的同修那里，我鸡鸭鱼肉的，连准备现成的还在那里加工的，做了一桌子菜，看到一个个吃得美美的，不停地夸奖感谢我，心底那个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哎，这让常人看到，哪是个修炼团体呢？而且大法弟子在这一次正式法中所做的一切都是留给未来的，我在同修间做的这些如何留给未来做参考，同修情也是应该修去的人心执着，是不能留给未来做参考的。我认识到是我执着于吃了，师父也在这方面点化过，如我爱吃菱角、板栗，我知道这些都是不易消化的食物，所以每次吃一点点就无碍。但修炼几年后，尤其到最近几年，我只要吃一点就胃脘，甚至整个腹部发胀，疼痛下坠难忍，最近甚至搞得我不断的要上厕所，从此我不敢再接触这些食品了。现在我已经做到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家人不愿意吃的剩下的，时间长一点的都由我来吃，服务于同修时，路途中简单的自带干粮即可。回想起我们在邪恶的迫害中风风雨雨的走到今天，都是大家相互帮助下走过来的，真的是放下自己的一切。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讲是互相救助。若被邪恶关押的几年中，我所在小区坚持修的住家同修没有一个去看望过我一次，可是就有同修在当时邪恶迫害比较猖獗的情况下，不顾自身的安危一趟趟的看望我，有的还给我送去师父经文，没有师父的大法我走不过来啊，所以我理解看不到师父经文是最苦的。 所以我是绝对不会躺倒而不再学习技术。由于我最近修炼状态有些懈怠，身体长期宵夜，现在我就得尽我最大的努力，不认可这些年身体某方面反复宵夜中造成的体力精力下降的假象，继续去帮助曾经生死中帮助过我的同修及其他同修，让他们能够正常上网看明慧网。我们这些老学员都知道，在720之前师父就把我们推到位了，师父珍惜我们，天上那些没能下来得法的生命羡慕我们，我们天国世界的众生盼望着他们的王修炼圆满回去，我们万万不可在住持正法的最后止步不前。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千难万难的路都走过来了，别在最后被绊倒。愿我们一起恒心修去阻挡我们回天庭的各种执着，完成我们来世的宏愿，让师尊放心。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